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曼谷民众称赞法轮功。2012年3月16日，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泰国曼谷市政府举办的庆祝泰王寿辰和建设老人医院的84公里步行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惊奇队、腰鼓队、仙女队，多姿多彩的呈现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受到沿途民众及各国游客的称赞。许多民众对法轮功游行队伍竖起了大拇指。一位泰国人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美丽的服装，真的很好，很吸引人。不少人发出赞叹的呼声，很多人在队伍行进过程中拍照留念。当队伍走到曼谷唐人街的时候，一对来自北京的中年夫妻发现队伍中有法轮功学员。先生马上对妻子说，快拍下来。旧金山圣 Patrick 游行，法轮功受欢迎。2012年3月17日，美国旧金山第161届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在市中心举行，由137个团体参加，现场达10万观众的游行是本地区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由法轮功、美西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花车组成的法轮功学员队伍，以雄壮的乐曲、美丽的花车及祥和的功法演示，受到民众的欢迎。在主席台前，伴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法正乾坤》的乐曲，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人为指导的佛家高层修炼大法。非常感谢你们，我们感谢你们参加游行。民众们对法轮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观众纳兰德和曼维尔说，真善人真美，我们喜欢乐团的演奏和他们练的功，很美，应该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中共在进行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多伦多集会游行，声援1亿1000万人三退。2012年3月17日，各界人士汇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公园，声援已经退出中共的1亿1000万民众，并呼吁更多人远离邪恶，保平安。集会后举行了大游行，游行队伍环绕唐人街行进，历时近2个小时。不少中国人了解真相后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3月17日，全球退党网站上记录的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达到了1亿1200万人。知名作家盛雪在集会上发言说，法轮功学员创造了许多的奇迹。首先，法轮功学员创造了在中共的残暴统治下，在镇压之下，没有被镇压下去，而是顽强地站起来，顽强地抵抗着。不但是顽强地抵抗着，而且是在唤醒世人， 是在救助别人。在这样一个团体的这种坚持抗争的感召下，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醒过来。法律学者李天明说，法轮功学员在对抗中共的迫害，展现出极强的忍耐力和组织能力，我感到由衷的敬佩。法轮功学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用非暴力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团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去年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的史学工作者洪毅说，在中国时接触到的大部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虚假宣传，来到加拿大后接触到更多的信息，知道法轮功是一个追求真善忍的修炼团体，对社会对民族都有益处，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他说，我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和朋友们一起揭示这个真相，告诉大家什么是真实的历史，什么是真实的现实，让中国人能摆脱暴力的统治，获得尊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两滴血样本的论证。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有人也许会问，谁看见真善忍了？事实上，亿万大法弟子通过实践真善忍，使身心得到巨变的事实，必然会使理性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确认真善忍的真实存在。在对法轮大法进行全面迫害前九个月，国家体委组织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专家对北京市和广东省的法轮大法群体做过两个万例样本的抽样检验。北京市的调查结果表明，修炼后去病总有效率达 99.1%， 无病状态从 6.6% 增至 84.5%， 体力精力旺盛，精神状态极佳者剧增半数以上。广东省结果类似。这两个调查不仅实施者的权威性不容置疑，调查方法的科学性也无可挑剔。在医药保健领域，评判新医疗、新保健、新药品的疗效，法定使用统计检验法，否则不予承认。原因在于个体状况及其环境千差万别，如遗传、体质、年龄、文化、生活条件、心理素质等等。任何个体都不能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血样本，只有随机抽取的样本整体才可以作为该群体具有代表性的一滴血。基于样本的统计处理，才可以科学鉴定一种疗效或药效。这两个万例抽样真正成了两滴血样本，由此可以观测到的血象表明，公行实践真善忍可以有效去除人类难以治愈的疾病，达到健康的身体状态，从而科学地论证了以下两个结论。一，真善忍超常改变了人类群体的生命状况。二，真善忍超常改变了一亿大法弟子的生命状况。有人可能有一个问题要问，在 93.4% 有病的修炼者中，有 0.9% 无效，而全体样本中还有 15.5% 在调查当时并没有达到无病状态，如何解释呢？聪明的读者一定明白，同化真善人必定是一个庄严殊胜、艰难壮伟的过程，绝不是任何人随便一蹴而就的。即使样本中 100% 的人都是真修弟子，他们也不是一个早上挖成一个金銮殿的。我们应当学会接受非100%的真实，并从这个初显神威的简单数据背后抓住真理，礼赞真理，而不是与之失之交臂。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山东610组织非人的刑讯逼供。2012年2月16日，山东莱阳市两名法轮功女学员 被威海市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绑架，大量财物被洗劫一空，两人遭到刑讯逼供。值得注意的是，期间610女恶徒黄芙蓉曾经恶狠狠地威胁说，我们会对你使用除了活摘器官之外的所有手段。由此看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610系统内部已经不是秘密。该女恶徒还嘲笑法轮功学员说，有本事就用功能把手铐打开走掉。最后两位法轮功学员都神奇地自行脱铐离开魔窟。下面是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揭露遭非法抓捕及刑讯逼供的经过，内容有所删减。2012年2月16日夜里11点多，我和法轮功学员 H 开车到达位于莱阳市的住宅小区，刚停下车锁好车门，忽然从旁边楼房后面窜出几条人影，几人扑向 H， 另外两人把我扑倒在地。我细看扑倒我的是一男一女，女的试图捂住我的嘴，后来得知男的叫梁继伟，女的叫黄芙蓉，他们都是威海市610的成员。当时已经入夜，许多身着警服的黑影从四面慢慢聚集过来，寂静的小区内气氛非常恐怖。我和 H 被强行戴上手铐，分别被劫持到两辆车上。当时参与绑架的还有莱阳610以及莱阳公安局的二三十名警察，他们出动了十几辆车，埋伏在小区大门口及各个路口，专门等候我们，这是早有预谋的绑架。我们被劫持到莱阳公安局不久，分别关在两间相邻的审讯室内，被绑在铁椅子上，脚被铁环扣住，手被铐住，动弹不得。他们连夜审问我，对所有的问话我都没有回答一个字。我和 H 都要求立即请律师，他们以涉及国家安全为名不让请。当晚为首的威海市610头目宋修龙指使手下连夜非法抄家，把屋内所有东西全部洗劫一空，除了一点被褥外几乎成了空房。凌晨四点半时，黄芙蓉嘲笑说，你们练法轮功，有本事就用功能把手铐打开走掉呀。他开始揪头发，掐我，拧我，打我的后背，警察们都跑来看。就在这短短的数分钟内，隔壁房间的 H 奇迹般的自行打开铁椅子上的手铐和脚环，走出了公安局，消失无踪。 H 打开手铐脚环时发出了很大的声响，竟然没有任何警察听到。警察们笑了一阵子，忽然发现 H 不见了，不禁惊慌失措，除了宋修龙留守外全部出去四处搜寻，约一个小时后没有找到，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个个唉声叹气，有的说怎么对上面交代啊。 H 走后，他们对我不再那么凶，同时也对我看管得更加严密。之后我被劫持到威海警校，位于威海市国安局附近。我除了讲法轮功真相外，对所有的问话不回答一个字。黄芙蓉威胁说，我们会让你开口的，我们会对你使用除了活摘器官之外的所有手段。黄让我去墙边蹲着，我不蹲他就使劲儿踢我的腿和膝弯，把我按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坐了很久。一个余姓警察威胁要拿电棍电我，后来看我一直不开口，就拿一个本子打我的面颊，不让我坐椅子，踢我的腿，拳打我的肩膀。我警告他这是刑讯逼供，他不承认。他们急于要我确认姓名，他们拿着抄出的东西想诱我承认自己的身份。我始终坚持零口供零签字，不置一词。他们威胁要给我注射毒品，说到时候让说什么就会说什么。他们每天换人盘问我，晚上睡觉把我的一只手靠在地环上。我被绑架的当天，威海下大雪，气温骤降，我衣衫单薄，数次要求加衣服，宋修龙和梁继伟找各种借口不给。19日早晨7点半左右，在两名女警一名男警的严密看管之下，我右手戴着手铐从威海警校奇迹般的走脱，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损失了什么？多年前，有个俄国的无神论学者，一天，他在某个大会场向人们讲上帝绝对不可能存在。当听众感觉他言之有理时，他便高声向上帝挑战说：上帝，假如你果真有灵，请你下来，在这广大的群众面前把我杀死，我们便相信你是存在的了。他故意静静地等候了几分钟，当然上帝没有下来杀死他。他便左顾右盼地向听众说：你们都看见了，上帝根本不存在。怎知有一位妇人头上裹着一条盘巾，站起来对他说：先生，你的理论很高明，你是个饱学之士，我只是一个农村妇人，不能向你反驳，只想请你回答我心中的一个问题。我信奉耶稣多年以来，心中有了主的救恩，十分快乐。我更爱读圣经，越读越有味儿。我心中充满耶稣给我的安慰。因为信奉耶稣，人生有了最大的快乐。请问，假如我死时发现上帝根本不存在，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经全不可靠，我这一辈子信奉耶稣，损失了什么？无神论学者想了好一会儿，全场寂静无声，听众也很同意农村妇人的推理，连学者也惊叹好单纯的逻辑。他低声回答：女士，我想你一点损失也没有。农村妇人又向学者说道：谢谢你这样好的回答。我心中还有一个问题，当你死的时候，假如你发现果真有上帝，圣经是千真万确，耶稣果然是神的儿子，也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我想请问你损失了什么？学者想了许久，竟无言以对。相信无神论的人自以为可以无拘无束，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似乎人不知鬼不觉，表面上好像很自在，觉得人生不过就此一生，因此不抓紧贪污一把，真的是走时一身空，因此只重鼻前眼下，不信善恶有报，也就毫无顾忌，什么地沟油食品、毒大米、毒酒、毒豆芽、毒奶粉，良心全无。社会这样下去，崩溃的恐怕就不只是个人。而相信神佛的人们，做事为人端正恭谨，清心寡欲，尊德奉道，唯恐做下错事，被三尺头上的神灵看到而得到恶报。当善恶有报成为常识，当天人合一成为理念，当仁义礼智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真善人受到崇尚和尊敬，社会就一定会美好。
生命的荣幸。1999年底，我的一位堂姐把法轮大法的书籍搬到我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随后，她因为去北京上访被抓后不屈服，受冤狱4年之久。2004年冬，她出狱回来，丈夫因为不理解她，加上恶人的压力，已经跟她离了婚。堂姐没地方住，就在我家小住了一些日子。出狱的她仍然不得安宁，经常被人监视和骚扰。我惊奇的是，在大冷的天，她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是冷水澡。我知道她练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他：你不怕感冒吗？他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得过病。听了他的话后，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还过了被投狱4年的非人生活，她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 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他平静地面对人性中的残酷？他到底在追寻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也不得其解。看来我得好好再重新读读那本《转法轮》。在98年，我也曾看过，但只是随便翻了翻，并不在意。谁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逐渐的就有了新的认识。就这样，越看越明朗，好像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看下去，觉得自己的思想都轻松了许多，遇到什么烦心事也不像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像有谁把我原来所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妙，决定学下去。我找来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把五套功法学会，时常也去找老学员交流。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困扰在我身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发觉家庭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排瘾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我的人都惊讶地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却正信依旧。那是我用尽语言，用尽想象都无法表达的荣耀。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你小的时候，我是你父亲。美国电视台探索频道以拍摄和播放高品质的纪录片闻名，内容涵盖了自然、历史、探险和世界文化等领域。节目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播放。本文介绍的一个故事选自探索频道纪录片《前世今生轮回的故事》。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伊安现年5岁，是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有一次他太调皮，妈妈玛利亚说要揍他，不料他对妈妈说，当你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其实我是你父亲，可是我从不揍你。玛利亚吃了一惊，但是儿子反复说起自己以前是玛利亚的父亲。他说自己以前是个警官，有一次在商店里遇到坏人，被坏人开枪打死了。他还说到了母亲小时候的很多事情，比如他小时候父亲养有2只猫，一黑一白，黑的叫疯子，白的叫波士顿。有一次伊安对妈妈说，妈妈，你小的时候我是你父亲，那时候我的猫咪叫什么名字来着？玛利亚回答说，疯子。他说，不，白色的那只。玛利亚说，波士顿。伊安接过话来说，我以前通常叫他波士，对吧？母亲当时极为震惊，他不仅知道2只猫和它们的颜色，甚至父亲对猫的昵称他都知道，而这是别人都不知道的细节。当在伊安身上发生越来越多类似的故事时，玛利亚便不得不相信儿子就是父亲的转世。当节目组采访玛利亚的时候，他还描述了一些很特别的线索。伊安一生下来6小时，就因为先天的心脏缺陷，不得不接受一次心脏大手术。医生说，他有先天性肺动脉瓣发育不全，造成了心脏右侧也发育不良。玛利亚回忆说，父亲原是纽约市警察，在伊安出世前一年，玛利亚的父亲有一次在电器商店遇到抢劫案，被匪徒开枪击中，因公殉职。心理学家塔克博士和玛利亚一起阅读了玛利亚父亲的尸检报告，发现报告中说他死于枪伤造成的肺动脉破裂，这正是造成伊安先天病痛的同一个动脉。塔克博士说，其实这种现象在很多转世记录中都有，就是身体上一些先天的特殊胎记和色素沉积，甚至一些器官的先天缺陷都与前生的创口或者意外有关。 当摄制人员采访五岁的伊安的时候，他坐在秋千上对妈妈说道：我不想再回来了，可是上帝把我交给了你。人死亡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再回来吗？答案也许来自孩子，那些具有前世记忆的孩子们。坐落在夏洛特·威尔斯小镇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里，科学家们正在研究那些轮回记忆的案例。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力图解读那些谈论前世生活的孩子们。儿童心理学家吉姆·塔克博士一直在收集这些资料。他说，我们调查的个案通常是一些幼儿自发地谈论前世的生活。很多时候，这些孩子两三岁就开始念叨前世生活，并一直会持续到五六岁。过去40年，我们一直在收集这类案例。我们已经收集超过了2700个案例。这类案例到处都有，亚洲、西非、南美、欧洲、美国，几乎都找得到。我们研究得到的证据表明，我们应该认真看待轮回的可能性。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钧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7月7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3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 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